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撒母耳记上30章1到6节，神的话语这样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人，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西软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
可以。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早上好。非常高兴呢，我们又能有这个机会在主日和大家在一起，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和分享他在话语里面所得到的领受。虽然因着疫情的缘故呢，我们很长时间已经不能见面了，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在因特网上面用 YouTube， 我们在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那么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大光之下，能够超越这个当前这个疫情的阴影，超越那些坏消息，那些因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恐惧，那些因为等待产生的焦虑，我们一起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我们仍然可以像诗篇里面这样描述的一样，我们的弟兄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大家都要珍惜。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记在撒母耳记的30章1到6节。这地方记载了一个大卫王和亚玛利人征战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们由这个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引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就是向上看，也就是仰望神。然后呢，我再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另外的几个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关头，这些关头我们也需要向上看的这样一些场景。而且呢，有些的这个情况呢是跟疫情有关的，有些跟疫情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大家是应该是把我们的眼光从当前的这些地方慢慢的移开，把眼光看向我们更长远的我们人生的旅途。好，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大卫他们处在一个危难的时候。在这个危难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的个背景。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30章的这个前面这几节，这个实际上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了。在这个时候呢，大卫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而且在当时的时候呢，是被当时的王扫罗嫉妒，被他的在追杀当中，他带着他这一帮这个追随者吧，这个亡命天涯，四处的安营扎寨。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啊，大卫和他的这些追随者呢，把他们的家眷呢就安排在住在这个洗格拉这样一个城里面。这个城他们住在这里以后呢，大卫就带着他的勇士去出征，当时是为非利士人去出征去打仗，但最后这个仗也没有打成，他们就回来了。但当他们离开这个城市去出征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城就被以色列人的宿敌亚玛利人，他们跟以色列人从来就是有仇的，被他们的宿敌亚玛利人呢洗劫了。他们来到了这个洗格拉城，掳走了城中的妇女儿童，也掳走了城中的财物，他们的家产，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呢，他们就离开了，就逃开了。所以当这个大卫和他这些勇士回到这个洗格拉城的时候呢，他们一下发现他们的家人都不在了。你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这些家人落在他们的仇敌的手里，而且落在这个非常残忍的亚玛利人的手里，你们可以想象他们心里会多么的着急。他们不知道这些仇敌会怎么样去对待他们的家人，这些手无寸铁的这些软弱的妇女和儿童们。而且亚玛利人他现在去了哪里？他们走了多远？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这些人完全都不知道，可以说是一筹莫展。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急如焚呐、啊！在这个经上的记载说，他们是放声大哭，和这个大卫和他们一起来放声大哭。有些人甚至呢，要用石头来打死大卫来泄愤，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追随你出去征战，这样我们的家人就受到了连累。就在这个关头，大卫按照经上的记载是，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他不是定睛在他眼前的危难当中，他而是举目望天。根据后面的经文记载呢，他先去找了祭司亚比亚来求问耶和华，他从神那里先得到了应许，你们可以去追赶，然后就带着人去追赶亚玛利人。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神的引导就追上了这些亚玛利人。他不光追上了亚玛利人，而且他击败了亚玛利人，救回了他的亲人。后来的经上记载说，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了，没有失落一个。这段故事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的29章和30章，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仔细的读一读这段经文。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这当中一个重要的这一节的经文就是第六节，这里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就是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应该从这里学习的地方。因为通常人们在这样一个紧急的关头呢，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办法来看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动用我自身的能力，动用我所有的财力，动用我可以使用的人力去解决问题，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如果这个危机解决不了，我实在没办法了，那么也许我们一些信神的人，我们就会想到神的面前去求神，让神来帮助我们，去想到祷告。因为在危难的时候，按照我们人的自身反应的话，我们更多的会注意到眼前我们能够摸得着，可以看得见，可以抓住的东西，抓住救命稻草，哪怕是一根稻草我也要抓住，这是我们人的反应。就在这个地方是大卫做的不一样的。当家眷被掳，当他下面的这跟随的人士气涣散，甚至他自己的性命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能够单单的仰望神，他在第一时间举目望天，这真是非常的了不起。但大卫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呢，他不是偶然的，这是他这个很多年来信靠神得来的经验。如果我们记得大卫在牧羊，但很小的时候他是个牧羊人，他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在牧羊，他在牧羊的这个一个人在牧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了很多和神同在得神帮助的这个经历。我们还记得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我们记得当时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天天到以色列人的那个营前面去骂阵，他头几个回合以色列人还试一试，但是都不是对手，都是每次都是大败而归。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一个牧羊少年的大卫呢，他看不下去了，他就跑到扫罗王面前去请战。他只是去营中看他的哥哥，就发现了这个情况，看他的哥哥他们这些都吓破了胆，那么他就去扫罗王面前去请战。他说扫罗王，他说你要让我去，我去把这个人打败。扫罗说，你看你还是一个少年，而这个人是一个经过多年训练的勇士，而且我们以色列的这些成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去你不就白白的送死吗？但是大卫这个时候说，他说你的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如果他要起来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的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的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这是在撒母耳记17章所记载的大卫的话。这个话里面让我们看到呢，这哥利亚他是看到的，别人看到的哥利亚他是一个强壮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勇猛的一个人，但在大卫的眼前呢，他对这个身材巨大的武士似乎是视而不见，他看到的是神 的大能，因为他讲的是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胆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那么他的结果一定会和我以前打死的这些狮子和熊一样。他完全没有把这哥利亚放在眼里面，他看到的就是神。那么有人说大卫杀了哥利亚是因为他的本领，他的这个弹弓的这个技巧很高，一下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但是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的实际上是他对神的信靠，他对神因为有这样一个信靠，他的眼目能够仰望神，所以他能够在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吓破了胆的时候，他自己能够有胆量，他自己能够有信心，在危难之中去战胜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说，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大卫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人生碰到危难的时候，大卫的故事就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先向上看，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就能少走一些弯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得他的帮助和他的指引，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反映的这样的，我们第一的时间去心急如焚的去想想我周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眼前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稻草可以抓。我们要抓这个稻草，我们就抓住神这个稻草，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稻草。所以呢，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的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向上看。那接下来我想以这个故事为引子，让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人生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关头，还有别的景况，我们可以要记得往上看，我们来仰望神。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不好是因为外界的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不好也许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我们个人的这些身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不好会短一点，有的时候也许会时间长一点。像这次的疫情的话呢，就会使很多的人陷入紧张、焦虑，甚至是抑郁。所以 CDC 也就是国家疾病防控中心呢，和特别发出了在疫情之间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心理疾病的一些指南。比方说我们要避免持续的收看、浏览、收听这些新闻，因为这些坏消息，持续的听这些坏消息是不是会让我们的心里面很烦躁。比如说我们要多和人去交流，比如说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像深呼吸啊，像身体的这种拉伸啦，像尝试这种健康的一些营养均衡的这些饮食，保持运动，保持充分的睡眠，避免饮酒和吸毒这样的事情。这些呢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建议，非常好的建议，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外在能帮助我们，能够来调整我们的情绪。但是的话呢，我们基督徒啊还有一个法宝，什么法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向上看，就是仰望神。因为圣经的诗篇里面的42篇里面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因为在我们忧闷的时候，我们人是更多的注意到我们自己的情绪，而且我们更多的注意到引发我们这些情绪的事件。但有的时候我们越注意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事件看得越来越多，情况就越来越糟，不能自拔。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许都会发现自己在这段时间花很多的时间在看电视上面的这种情绪，这个又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新增的病例，又有多少的人被治愈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许在因特网上一直会看各种各样的更新，各种各样的情况，经济上的情况，股票的情况，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越看我们心情就越糟，我们也许我们看看心情就好了，但是我们越看心情就越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呢？他告诉的解决方法就是你不要去分析我们的情绪，也不要去苦苦的寻找产生忧闷的原因，而是简简单单的单单纯纯的向上看。就像这个诗篇里面说的，为何忧闷，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来帮助我。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建议。这个智慧的建议呢，就让我想到这节经文，就让我想到我很多年前以前听到这个刘明辉牧师给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故事。 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1997年，我们的福音营，当时他是我们教会的福音营的请来的讲员。已经23年过去了，我还是清清楚楚的记得他这个故事。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力量，就是能够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更直接的理解，而且能够把它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他讲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在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年少的时候训一个烈马的故事。当时呢，亚历山大是12岁，他的父亲菲利普国王呢，他用重金买得了一匹马，这匹马呢是一匹黑马，他的名字叫布塞菲勒斯。这匹黑马，这匹马呢非常的俊美，但是性子特别的暴烈，所有骑上马背的勇士想训他的勇士都被摔了下来。那么这个亚历山大王呢，他观察了这些勇士训马的过程，他有一天就到他的父亲菲利普国王上前面就说，爸爸，我想训一训这匹马。他的爸爸说，你怎么敢训这匹马呢？那这匹马这么样的烈，这些勇士都没有训得了，你怎么能训得了呢？他说，那爸爸，我给你打个赌吧，我给你打个赌，看我能不能把这匹马能够训下来。他的父亲看他决心很坚定啊，就说，那好吧，你试一试吧。那么第二天，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亚历山大当时还不是大帝，他就到了这个马圈里面，把这个马牵了出来。他把马牵出来以后呢，他把马牵向朝向太阳的方向，让这个马的脸迎向这个太阳，然后他翻身上马就骑了起来。这次呢，马呢没有给他任何的麻烦，一直被他骑着往前走，跑了好几圈，然后呢，他最终他把这个马就训下来了。这个马后来成为了他的这个坐骑啊，跟随他征战四方。他为什么用这个办法来做呢？是因为他在观察这些勇士在训练这个马的时候，这个马经常会被他自己的影子所惊吓。当这个勇士翻身上马，如果马看到这个影子在晃动的时候，这个马就非常的惊慌，他的惊慌的话就导致他呢反应就特别的激烈，导致他非常的暴躁，把这些勇士给掀翻下来。但是如果你要是让这个马的眼睛朝前面看，朝阳光上看，那么阳光就把他的影子甩在了马的后方，马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了。这样的话，马就没有惊慌，他就是一无挂虑的直接的往前奔跑了。我想听到这里，大概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和我们对付困扰我们的这个忧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正在受着情绪的困扰？我们在这个困扰中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们前面的那个阴影，像这个马一样？当我们忧闷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个经节，让我们仰望神，因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记住这个故事，让这个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朝向太阳，那么我们就能够朝上看，就像这匹马朝上太阳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脸朝向耶稣基督，朝向这个世上的真光。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我们和他的祷告，借着我们所唱的诗歌，借着我们的赞美，借着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团契，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阴影甩在我们的后面，而我们眼前的就是神的笑脸，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安慰。那么下一个人生的关头，我所要讲的呢，就是面临试探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并不少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所谓的试探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一些引诱，一些利益，或者是一些别的方面的引诱，而但是这些事情呢确实是我们不该做的事情。这就让我想到，我还是听到刘明辉牧师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父子两个偷玉米的故事，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到过。有父子两个，他们到这个玉米地里面去偷玉米。他们在这个玉米地里面把这个玉米爆满了以后，就准备离开玉米地上大路回家的时候，这个父亲呢，儿子走在前面，父亲走在后面。这父亲就问这个儿子，他说：“儿子，你上这个路之前，你要好好看一看，你看看我们前面有人吗？”儿子说：“啊，爸爸，我们前面没有人。”他说：“你看我们左边有人吗？”儿子说：“嗯，爸爸，左边也没有人。那右边呢？ 右边也没有人。这时候爸爸说，那我们就可以上去了，就可以上大路了。儿子这时候没有动，儿子这时候问爸爸说，爸爸，我们不能动，我还没有看上面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就知道这故事的寓意了。这故事的寓意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话啊，头上三尺有神明。那么我们在生活里面也没有，是不是也碰到这样的事情？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面临一些诱惑的时候，诱惑明明知道不该做起的时候，我们再怎么考量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在面临试探的考量，实际上是更多的注重这个试探所带来的利弊的权衡。一方面我们被明显的利益所吸引，比方说占点小便宜，比方说偷个税漏个税什么这样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因为知道是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又在思考我做这件事情的后果。假如我要是占便宜被别人看到怎么办？假如我偷税漏税被税务局查到怎么办？另外还有就是良心的谴责。那么我们觉得良心啊，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不地道，我良心上面有点过不去，对不对？等等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如果我们能有良心来把关，如果我们要是在这个面临试探的时候有良心来把关，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已经相当的不错了。但是有的时候良心的力量也很微弱，有的时候良心它就很容易给利益让步了。我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就让我想到我这个孩子小时候我带他们看的一个电影，这个Pinocchio 这个电影。这 Pinocchio 电影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小男孩他原来是个木偶，但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小男孩。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仙女就来帮他，就说你如果要是能够在做木偶的时候，你要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善良的、一个正直的和一个勇敢的孩子，那么那一天呢，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而且仙女还给了他一个帮助，这个帮助就是一个小蛐蛐，叫 Jiminy， 一个蛐蛐。这个蛐蛐就作为 Pinocchio 的良心，这个良心也就是说，在 Pinocchio 做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个蛐蛐就会提醒他，良心来提醒他说，匹诺曹，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你不能这么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剧情的发展，这个写这个书的人一定很了解我们人性的弱点。这个剧情的发展里面，这个蛐蛐给这个当这个蛐蛐给这个匹诺曹提醒的时候，匹诺曹是有的时候听，有的时候不听。他想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听。那么到后来，这个原作，这原来这本书，我们要读这本书的话，这匹诺曹被这个蛐蛐提醒的太，就是很不耐烦了，拿个锤子把这个蛐蛐给砸死了。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良心在我们人身上起的作用，它是好的，但是它有的时候非常的软弱。不管是我们在理性上的利弊的权衡吧，还是在良心上的纠结，我们很多人在面临试探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挣扎，不是吗？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看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一些启示呢？那么如果我们找的话，我们会发现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做法就不是这样。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约瑟，在旧约里面，在创世纪里面的约瑟。约瑟不是这样的，他对待试探的态度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效法的。他是什么态度呢？就是往上看。我们知道约瑟在被卖到埃及为奴以后，他呢被安排在一个人叫波提乏的这个人家里面来做他家的管家，做的奴隶。但因为约瑟这个人他聪明能干而且忠心，所以很受波提乏的这个喜爱。最后波提乏就把约瑟升为他的管家，把家里的一切东西都交给他管，对他非常的信任。但是约瑟也有问题，也有他的这个难处。这难处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因为约瑟生的俊美，他的妻子就是三番五次去勾引他，三番五次去挑逗他。那么在这个时候，约瑟是怎么样来看这样的问题的？如果按照常人的这个思路来衡量利弊的话，那么一方面是情欲的引诱，另一方面是有可能偷情带来的危险，不是吗？所以的话，他会在纠结。那么也许还有一方面是良心是否不安，主人待他不错，他不能这样对待主人，等等等等。当然良心的事情约瑟是在考虑当中。那么但是呢，实际上约瑟看的问题，看问题的方法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他在这个时候单单的向上看，是因为当这我们可以在经文上记载，当这个女人在勾引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在这个家里面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你我的主人也没有一样留下来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你看他不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不能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他的眼目是放在神的上面的。所以当他朝上看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力量，他断然了拒绝了他这个主人的这个女人的勾引，然后即使是后来波提发的妻子诬告他让他入狱，他也是无怨无悔。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也能够碰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权衡利弊的这上面来纠结万分？我们有没有第一时间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个关头向上看，神他就愿意帮助我们来克服试探的引诱，这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来克服试探的引诱。那么接下来也许有人会问说，如果我在这个试探面前我没有向上看，我跌倒了，我失败了，怎么办？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其实还是那句话，向上看。也许我会说，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有脸来到神的面前？我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我羞得无愧自容，羞愧的无地自容，我还有什么好，还怎么好意思来到神的面前向上看？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向上看，因为魔鬼撒旦他最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远离神，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如果是因为我们羞愧远离神，似乎是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一个动机，只是我这个人对吧，我是有脸的，或者要脸的，我没有那么无耻，我犯了这么大罪，我还回到神的面前来。就像当年彼得说的，主啊你离开我，当他发现主就是神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远离神就是远离神，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不管是什么原因。而且圣经上面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他必不轻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厚着脸皮来到神的面前，就像那个浪子回到父亲的面前一样，他把爸爸的钱挥霍一空，然后的话呢在外面跟猪去讨食吃，但最后他没办法了，他还是回到家的父亲的面前，他说，父亲，我不配给你做儿子，我愿意就给你做一个雇工就好，你把我接纳下来就好了。来到父亲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求他赦免，求他接纳，求他帮助。我们的神一定也会像那位父亲一样来接纳我们，来拥抱我们，来洁净我们，来帮助我们。那么大卫在这个事情的做法就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的来效法。他的一生中也犯过罪，而且还犯过大罪，后面我还要讲这个罪。但他犯罪以后他没有逃避神，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如果我们读诗篇51篇，我们就能够读到他那个悔改犯罪以后，他和88犯罪以后的悔改的心。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且洁除我的罪。而且他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所以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大卫他把跟神的关系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他认为得到救恩之乐，他认为神不离开他，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他承认我，他说我在母体里面，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是个罪，他说我是个虫，你只要来用你的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来跟我重新的能够建立这样关系，我就满意了。所以的话圣经上说，为什么说大卫他犯这么多罪，为什么还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就在这一点上合神心意，他在这一点上他愿意向上看，哪怕是在跌倒，跌倒得很惨的时候，跌倒得完完全全失败的时候，他还愿意往上看。所以前面我讲了危难的时候，忧闷的时候， 面临试探的时候向上看。这几个情况我们大家看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凡在这几个情况里面，我们都是在挣扎，我们都是在挣扎，都是在苦闷的里面挣扎。那么现在我在想谈一个另外和这个完全不同的光景，那就是在顺利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非常的高兴，我们非常为我们自己非常的自豪，我们觉得处处都顺利，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挣扎。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需要向上看，仍然需要仰望神，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向上看。因为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很可能是我们的灵性上最软弱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大卫王，他在以色列危难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巨人的时候，他有那么大的信心，他对这个巨人没有丝毫的惧怕，只是因为他辱骂神的军队，耶和华神的军队，他就可以把他除掉。但是当征战结束的时候，这大卫大权在握的时候，成了这个以色列的王，定于一尊的时候，他犯下了大错。我们知道他犯的这个大错是什么，他在这个皇宫里面下午起来的时候，日头西平的时候，在皇宫的上面游荡，就看到了他的大将乌利亚的太太八十八在洗澡。这个时候他就动了淫念，把八十八接到宫中，犯了奸淫。然后又是因为他犯了这个罪，要掩盖这个罪，他把他忠心的大将乌利亚送到前线去，借着敌人的手把他杀死。他犯了奸淫，他犯了谋杀这样的罪，那么后来被先知拿单所揭露。所以我们就在讲，他这个人他怎么会，他曾经是个灵命那么高的人，他怎么会在这时候就犯下了这样一个罪，会跌倒？那就是因为他在顺利的时候，他的心思已经不在神的身上了，他的心思在自己身上了，他已经在开始在享受他的这个成功了。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事情多，非常的多，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例子，比方说大卫他数点人口的例子，那么比方说西西家的一个例，这样一个例子，当时的这个犹大王西西家，他在亚述帝国希拉加利大军压境的时候，他那时候觉得他的这个已经快要完蛋了，他这个时候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找来以赛亚来为这个以色列人为犹太人来祷告，求神来帮助。结果神真的是帮助了他，因为他是痛心的悔改，神在一夜之间击杀了185,000人，保住了耶路撒冷，让希拉加利退兵，保住了耶路撒冷，保住了犹大地。但是后来他在那一切顺利的时候，他就忘了是神使他兴旺，他向巴比伦的使者来炫耀他的富有和他的强大，把他这个库里面的金银和他的这些兵器都给巴比伦看了。结果他的这些炫富炫耀让巴比伦人就惦记上了，我们知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巴比伦人惦记上了，看到有这么好的东西，几十年以后巴比伦崛起，他们就攻占了耶路撒冷的城，把他的东西全部掳走，把他的人把他的物全部掳走，导致他整个的犹大国是国破家亡。就是因为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专注自己的成功，享受自己的成功，眼光就从神那里离开了。这些教训实际上是我们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吸取的，因为我们都有得意的时候，不是吗？那么在这个说明他怎么做呢？哥罗西书4:2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恒切祷告，警醒感恩，是这个事情在怎么做的一个解药。也就是说，我们要眼目仰望神，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忘乎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记得神，我们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感恩，我们在这时候有没有感谢神，我们有没有知道是神的恩典我们才成就了这些，我们有没有知道是神的恩典才让我们有这样的成功，不是我们自己，是靠神。我们有没有一个警醒的心，不管自己多成功，我们仍然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神把我们从灰尘里面把我们提拔起来，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救拔上来。如果我们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才可以与神同行。所以这是我讲的最后一个，我们一个光景，就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要与神同行。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了这几种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不同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记住把眼睛转向神，那么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就得到帮助，我们在忧闷的时候能得到安慰，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能得到力量，我们在顺利的时候也能保持清醒。看起来在不同的光景下我们能得到不同的祝福，不同的益处。但是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再深入的想一想，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有什么益处是不那么显眼的，但是又是那么重要的，而且在这几个里面我们都共同能得到的。知道我们有安慰，我们有力量，我们能够有帮助，我们能够保持清醒，都好。有没有更大的祝福在里面？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谦卑了下来，我们自己谦卑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隐藏的祝福。这个事情也许没那么显眼，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最大的益处。因为在这个时候，不光我们是我们面临的这个逆境因着神的介入得到了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这个人不一样了，我们谦卑了下来，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来转向神。也许我们以前不是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就像这个西西家王一样，他碰到这个危难的时候，他转向神，在神的面前降服悔改在神的脚前。这个时候我们不光事情不一样了，我们成了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人，这实际上才是最最重要的。神借着我们向上看改变了我们的境遇，又借着我们向上看，他得到了我们，改变了我们，而且造就了我们。我们也许能列出很多别的向上看的益处，因为神是博大的，是丰富的，很多的恩典。但今天我在这里只想强调这一点属灵的益处，就是我们谦卑了下来。因为谦卑是得到神祝福的一个必经之路，是个必经之路。就像是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里面这样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在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如果你想得到尊荣，如果你想在危难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不致羞愧，你首先就要谦卑下来。因着我们仰望神，我们就得到了谦卑，而因着我们仰望神，因为我们谦卑，所以我们就得到更多的恩典。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几点在神的话语上的领受。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人生的各种的境况中学会向上看，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会经历到一个心意的更新，一个自我的转变，我们会经历到一个丰盛的人生。谢谢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通过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光景里面我们都向上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谦卑到你的面前，真正的能够领受到你的祝福，我们的人就会不一样，我们就会能够更多的活出你的荣美。求你用你这样的话语来指教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在我们今后的日子里面能够活得不一样，能够让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